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每周日在生活无国界和你一起品味故事。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我是雨泽。最近的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为大家播出的是一个特别节目哈，邀请到了叶牧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叶牧师面临一个人生的选择，那很多的朋友，我们可能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抓狂，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常常我们也听到别人会跟我们讲说，哎，那要祷告，可是祷告管用吗？我们又该如何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的旨意呢？也不是，我知道后来你自己在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也是透过祷告哈，你是怎么来理解或者说明白上帝心意的呢？
所以我就祷告说，你显明你的心意让我知道。结果同一天哦，发生了连续三个人来教会。一般人来教会哈，通常都是什么，他落了圣经啊，掉了衣服啊，然后呢或是忘了什么啊，做什么事情，然后办完就走了，一般都是这样。我想我们在教会牧会久了都是这样的情形。
嗯哼。
可是他那一天呢，三个人分别来教会，不是打电话来教会，然后跟我讲同一件事情。什么呢？第一个他就讲说，牧师，我发现有一个人呢，你每次讲到的时候他都目不转睛的盯着你，好像对你有意思哦。哎，我就想说那是谁啊？他就讲，哎，那个姐妹。然后第二个人也来说，牧师，我想帮你做媒。哎，哦，我说好啊，那你要帮我做谁？他就讲那个姐妹。第三个也是一样的，他说，哇，牧师，我发现你跟某一个人蛮适合的，而且他跟你的孩子玩在一起，玩得很好，你要不要考虑看看跟这人交往？全教会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跟这个姐妹其实已经在交往了。
OK， 所以他们三个人都是在指同样的一个人，
同样一个人，
就是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妻子。好，更妙的是，更妙的是，我们交往到一个地步了，那他总要提起勇气跟爸爸妈妈说了啊。我就问他说：“你爸妈在做什么呢？”那他呢就说：“他们都是在教育界的，都是读书人啊，他们世代呢有很多。”当官的啊，秀才哈，状元、举人，
就是他们家的背景。
他们家背景，你说整个世代呢，出现一个就了不起了。那他的家世就出现了好几个。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哇，这是书香世家了哈。所以我这个觉得高攀不上哈。那我觉得说怎么可能哈？那我也就很担心了。那他跟父母亲讲了这件事情。那一定会反对的吧？
是，
可是他就想说，先从爸爸下手，爸爸比较好讲话嘛，所以拿起电话来。那我就坐在他对面，我就听他说跟他讲说，爸爸，我现在跟一个一个朋友交往，那他呢有一段婚姻，妻子生病过世了，有留下三个孩子，接下来就等着挨骂了哈。他就把话筒拿得远远的，然后我在前面就对着他。就等着，他就想说大家一起听吧，就挨骂就挨骂，反正早晚要讲的嘛哈。就话筒我都听得见了，他说：“你长大了，你自己做决定吧。”爸爸说的，都是你长大了，你自己做决定吧。读书人啊，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结果他有觉得可能后悔，他用毛笔字，你看现代人还用毛笔字啊？他写了一叠，至少四五张吧。我不晓得写了一叠，然后呢就寄来劝他。那你知道那时候呢，你知道打一通国际电话很麻烦的，又贵又伤财又是很劳力，所以他很久才打一次，可能两个星期半个月或是一个月才打一次。那每次打的时候就是欲言又止，说啊你收到信就知道了，结果每次就是一直拖都没有收到信。结果呢后来我们就那时候又 SARS 2003年又是 SARS 事件，所以他们就来不了。结果呢我们婚礼就完成了，完成婚礼之后呢隔天收到信了。而且更妙的是什么，信封到了，信纸不见了。意思就是内容他没有让他看到，否则他一定回心转意，他非常听他爸爸的话。
是怎么回事？是邮递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里面的信给丢了吗？
因为那个邮局附一张 note， 一张的
通知单，
通知单，他说很抱歉，我们把你里面的信纸弄丢了。但是因为不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不能赔偿的，他只能写一个道歉信。但是为了证明他真的寄来，就是信封还在，所以就让你看这是信封，可是里面空的。
所以等于到最后你们也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
没有，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一个美意，就是回顾一下，如果用人的方法要让这些事情发生，你要动用多少人啊？可能几千个人力，有的在邮局上班啊，有的在这各公司卧底，有的人在然后呢让他安排说他出差这个人事部啊，
是，
然后有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故意在安排这个，把每个家庭每个学校，因为他孩子的事情啊，那个，然后弄到必须我们跟他单独在，你要背后有多少人力，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是
他可以任何事情发生。
没错，那后来走过这么多年，其实尤其跟现在的师母也走过十几年的风雨哈。其实牧师，你现在回头来看这一段经历，对自己的服侍或者自己灵命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啊，首先我可以开始明白说神的心意，因为就我讲的那一个弟兄来找我啊，说台湾跟大陆有一个墙，无形的墙，我发现借着这个婚姻，那个墙就被挪开了，因为我就跟他天天在一起，就认识了一些来自大陆的文化，让我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跟来自大陆的同胞相处生活，所以这对我有很帮助啊。我们后来找了很多的辅导帮助我们，他们也建议我们离开原来侍奉的地方，因为很多的这些回忆对孩子还有对新的婚姻不好，所以后来呢，神就预备一个更大的教会。大概三四百人的教会，我们在那边服侍。那可是那个教会呢，就是80%是中国大陆来的。后来我们又去职堂，90%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个都是对我的未来侍奉有一个祝福。要不是有这个婚姻，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说神有他的一个计划在这当中，所以我们也慢慢的从回头去看就知道说，哦，原来神有他的心意。是为了预备他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只是在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就像我讲的总是主的人。
是。那在教会当中，其实这种失去亲人的事情也时常有发生啊。那自己走过这一段路程，你觉得对你的服侍或者对于帮扶那些人有一定的帮助吗？
那也是的，因为说实在的，在当我在下一个侍奉旅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我原本的教会比较小，可是到一个更大的教会的时候，发现说哇，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更多了，特别是遭遇患难的，特别我们在东岸那一边的教会是一个科技城里，做很多的化工的研究，所以很多人就得癌症的这个比例会比一般高，所以失去配偶的事情常常发生，那这就是我的机会，因为我走过这样的路，别人来劝他们或是跟他讲没有共同语言，因为只能说啊，你要坚强啊，你要勇敢啊，仰望神啊，但谁不知道要这些，可是当你有同感深受的那种的经历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当初也走过相同的路，所以他会跟你就特别的关系就会特别好，而且当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他们的帮助，会比一般在安逸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的鼓励还来的实际，所以我觉得说哦，原来神先容许我这些的过程，先破碎我，以至于我可以祝福别人，所以这对我侍奉是有帮助的。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也有讲过说这段经历帮助你更加理解约伯记的一段故事哈。
哦，是的是的呀，我有时候在想约伯的事情，我会觉得说很多人误以为说啊，约伯是撒旦跟上帝的交涉之下的牺牲品啊，其实不是的啊。约伯自己的自述当中，他说他从前风闻有你啊，只是他的经历只是停留在那个风闻哈，耳朵的听说哈，还不是比较遥远的。可是他后来经历是神实际的，就是在他的面前可以亲眼见你那样子，当然不是亲眼看，可是那种感觉就更。
那么
更亲密的，那么接近的那种，那是因为患难。就像诗篇23篇，我喜欢这首诗篇。诗篇23，你看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他 使我躺卧在青草之上，他领我到可安之处，那是他，遥远的他。可是接下来你看，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哎，怎么圣经印错了？我们不会说从一个他怎么变成你，可是他跟你之间呢，从遥远的他跟那种亲密面对面的你，他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跨越呢？它的关键就在于死荫的幽谷。那经过死荫的幽谷，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改变了。那我就看约伯的也是如此的，你看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所以到最后，当然神也加倍的赐福他，就像神后来加倍也赐福我啊，让我各方面侍奉上也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我的孩子说实在，他们后来也很多很优秀，这些赐福外在的这些福气，别人都看在眼里。那当然神是乐意赐福的，神不是说要有虐待狂的哈。所以看到我后来的改变，这些的福气还有侍奉的更加的宽广，都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在这当中。可是对我来讲，我对上帝的体认呢，是真的是从遥远的他变成面对面的你，是这样。所以约伯到最后他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天上的那一幕，就好像我现在还不晓得，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我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那只有在天上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改变了。
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能够照着我们的心愿来给我们成就，尤其当一些人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希望神把这些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当有一些工作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希望啊神给我们换一个工作。但是叶牧师刚讲的说，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你祷告之后，也许你自己的里面被改变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上帝幽默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求的是这个环境的改变，但上帝却要做的是我们里面的更新。那叶牧师经历了这么多，最后又经历了什么样人生当中的更新和改变呢？明天啊，就是我们关于叶牧师这一段采访的最后一集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一段经历走过以后，他自己生命当中对主的经历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感想。那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见不散了。我是雨泽，再次谢谢你的收听，也谢谢你的陪伴，拜拜。
不知缺乏，他是我。